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十二讲，启示录六章第六印，启示录七，谁能忍受插曲？ 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十二节，启示录六章第六印，启示录第七章，谁能忍受中间插曲？我们已经看到第五印中圣徒的呼喊在整本启示录中引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并且有几次我们将回顾第五印和所谓的复仇的呼喊。我们说过这个主题实际上植根于旧约的一些诗篇甚至一些预言文献中。这就是上帝应许为他的子民报仇，为他受苦的子民伸冤，这些子民在一个不信神压迫性的帝国手中受苦并死去。上帝会通过奖励和证明他的圣徒来证明他们的正义，但也会惩罚那些压迫他们、伤害他们甚至处死他们的人。我们将在启示录的其他几个地方看到这一点是如何发生的。但在我们进入最后的印，然后进入第七章之前，我想看的是对圣徒们呼求复仇的双重回应及祭坛下的灵魂。首先，上帝回应了他们的呼求，赐予他们白袍。我们说过这个主题实际上植根于旧约的一些诗篇甚至一些预言文献中。这就是上帝应许为他的子民报仇，为他受苦的子民伸冤，这些子民在一个不信神压迫性的帝国手中受苦并死去。上帝会通过奖励和证明他的圣徒来证明他们的正义，但也会惩罚那些压迫他们、伤害他们甚至处死他们的人。有人认为这是圣徒复活的图画，白袍就是他们现在所接受的复活身体。然而我建议直到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四至第六节，我们才看到那些因信仰被斩首的圣徒接受复活的身体，那些因信仰被斩首的人最终复活并复活，他们与基督一同统治一千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不认为这是圣徒接受复活身体的画面，这直到第二十章才发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二十章是对第六章圣徒呼求的最终答复。当他们最终被平反并复活时，他们就复活了，他们将与基督一起统治一千年，这与他们在世上所受到的对待形成鲜明对比。在受统治的背景下，他们将统治，他们将复活。相反，可能就像启示录中的其他地方一样，白袍暗示着胜利，甚至可能暗示着纯洁和正义。例如回到启示录第三章，在给教会的一篇信息中，第四节给撒迪教会的信息中，但在撒迪有几个人还没有弄脏他们的衣服。他们会穿着白色的衣服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值得的。也许就像在那个部分中，白色似乎暗示着那些没有因被世界玷污，因与罗马帝国和他们的妥协而玷污他们的衣服的人的纯洁和对比。偶像崇拜，不敬神的崇拜制度。相反，他们保持了自己的纯洁性。因此我在这里认为白袍展示了他们的纯洁或正义，白袍在启示录第十九章中与圣徒的正义行为联系在一起，所以这里可能也表明了他们的正义和纯洁以及他们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说，上帝在这里已经扭转了世人对圣徒的判决，即他们的见证是无用的，他们突然受苦，他们被野兽和死亡征服了。现在神已经为他们伸冤了，赐给他们白衣，表明他们的得胜、公义、纯洁。神对圣徒的第二个回应是在赐给他们白袍之后，他告诉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其他因信仰而受苦的人数全部完成，数量已全部完成并履行完毕。换句话说，我们看到了这样一幅有趣的画面，上帝似乎暗示有一定数量或预先确定的数量，或者至少有一定数量的上帝子民尚未殉道或尚未因他们的使命而被处死，烈士或为他们的见证人，为他们忠实的见证人。这个数字必须被填满，这个数字必须在神来做出最后的判决之前，在神来为圣徒的血报仇之前，在他来并最终通过复活他们并赐予他们生命来证明他们的正义之前。我们在许多犹太末日书籍或文本中发现了这个想法。我们已经多次提到像以诺一书和其他书这样的书，这些书是未包含在旧约和新约中的犹太启示文本，还有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我们的两个典型例子。但这些书本可以提供对某种特定事物的理解。文学类型，有时这些书提供了背景， 因为启示录是一部启示录，我们经常看到约翰拾取主题、思想和语言，不仅来自旧约，有时也来自我们在一些犹太启示录中找到的主题、思想和语言。特别是在两个启示录中，我们发现这样的想法，一定数量的上帝子民或一定数量的人必须在之前受苦，并且必须在上帝到来并完成他对历史的目的，并带来最终和最终的目标之前实现和完成。判断。例如，以诺一书出自我们之前简单读过的以诺一书，但在以诺一书第47章中，他说，在那些日子，一人的祈祷升到天上。有趣的是，与一人祈祷的联系是约翰启示录和启示录的一个主题。一人升天的祷告是一人的祷告，一人的呼求，神对此的回应。那时，一人的祈祷升上天，一人的血从地上流到万灵之主面前。有一天，所有居住在天上的圣者将居住在一起。他们将同声祈求和祈祷，代表一人所流的血、荣耀、赞美和祝福万灵之主的名。他们在万灵之主面前的祈祷不会因疲惫而停止，在审判为他们执行之前，他们也不会永远放松。在那些日子里，我看见了他，时间的前身，当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时，活人的书卷在他面前展开，他在天上的所有力量和他的护卫都站在他面前，圣徒们的心中充满了喜乐，因为一人的数目已经被献上，一人的祷告已经被垂听，一人的血已经在圣灵的主面前得到承认。一人的数量这个短语再次将圣徒为那些流血的人祈祷的想法联系起来，然后又与现在被献上的一定数量的人联系起来，现在上帝的审判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在另一部非常流行且重要的启示录作品第四以斯拉记中发现了类似的想法。在以斯拉记四第四章和第33-37节中，以斯拉记四是一本书，其中先知有异象，也与天使进行了广泛的对话，但也包括异象材料，并与这位天使对话。在第四章第33节到第37节，我们读到了这个，然后我回答说，多长时间，再一次注意那个短语，这些事情会持续多久？为什么我们的岁月又少又邪恶呢？他回答我说，与他对话的天使回答说，你并不比至高者更快，因为你的匆忙是为了你自己，但最高者为了许多人而匆忙。难道一人的灵魂在他们的房间里不会问这些事情，说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这与启示录第六章中的第五印类似。我们的赏赐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他们再次呼吁我们什么时候能得到平反。你什么时候评判？历史何时终结？你们何时来审判？大天使耶利米回答他们说，当像你这样的人的数目完成时，因为他已经称量了年龄和天平，并用度量测量了时间，并用数字计算了时间，他将不会移动或唤醒他们，直到完成该措施。所以在这两部作品中，在我刚刚读到的以诺书第一章和以斯拉记第四章中，你有这样的概念，神子民中的一群圣徒必须仍然殉道，仍然必须受苦，为了神的缘故而被处死。信仰，并且只有当那个时间完成时。以斯拉记第四章还补充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当时间完成时，神会来审判，神会充分的证明和奖赏他的子民。所以约翰也许并且很可能正在借鉴这个概念，我不知道他读的是以诺记第一章还是以斯拉记第四章。但约翰可能借鉴了启示文学中的概念，即一定数量的上帝子民尚未受苦，也许还有一个指定的时间，只有当这个时间被填满时，只有当他完成时，上帝才会他会来为他的人民带来充分的正义，为他们报血仇，并审判那些让他们受苦的人。使用来自世界末日文学的这一主题可能会被用来证明为什么会延迟，也许是为什么会延迟的解释之一，现在它体现在那些烈士的灵魂的声音中，但也可能再次证明神对这些事件的主权，无论事情变得多么糟糕，他们都能明白，不，神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还有一定数量的神的子民还没有应验，还没有被充满。约翰是否按字面意义思考上帝，一旦到达那里，就有一个精确的设定数字，但约翰肯定是利用这个想法来解释延迟，并为他的子民提供保证。这些子民正在为耶稣基督的忠实见证而受苦。因此，对于那些妥协以唤醒他们并让他们为耶稣基督保持忠实见证的人来说，对于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正在受苦的其他两个教会来说， 这将是一个保证的信息，即使有一些延迟，他们的痛苦也不会持续下去，但上帝一定会来为他忠实子民的流血报仇。现在我们要来看第12至17节中的第6章。有趣的是，实际上第6印至少开始回答第5印的问题和圣徒的呼喊。圣徒是那些在祭坛下呼喊的灵魂，多久？现在我们看到神从第6印开始，我们看到神开始向不信的世界倾倒他的审判。在这最后一个相当长的印章中，作者再次提到并借鉴了许多旧约文本的语言，这些文本都具有共同的概念或愿景，对宇宙巨变和星座的描述，宇宙在做各种古怪的事情，天空被卷起的图像等等，显然使用了整个宇宙解体的隐喻语言。所以再读一遍，约翰在第12节开头说，我看见他揭开了第6印。当他这样做时，就会发生以下情况。发生了一场大地震，太阳变成黑色，像山羊毛制成的麻布，整个月亮变成了血红色，天上的星星坠落到地上，就像无花果树上的无花果被强风摇晃时掉落下来一样。天空像卷轴一样向后退去，每座山峰和岛屿都被移离了原来的位置。于是世上的君王、诸侯、将军、富贵、权贵以及每一个奴隶和每一个自由人都躲在岩石和山间的洞穴里。因此上帝在审判时被描绘成不偏待人。社会经济阶层的所有阶层的人现在都受到上帝最终的审判。在第16节中，这些人向岩石山和倒下的我们呼喊，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坐在宝座上的人的面，也躲避羔羊的愤怒，因为愤怒的大日已经到来，谁能站得住呢？大日子的语言很可能反映了旧约预言文献中主日的语言。主的日子就是将来神来结束历史的时候，是神要来结束历史的时候。他会来审判这个不信的邪恶世界，并奖赏并为他的人民伸张正义。在这里我们看到约翰借用了旧约预言文本及审判的语言，并再次借鉴了他从预言文本中找到的可能相当简单的库存图像或库存语言。所以我们可能不会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种语言，就好像你这一天站在外面，你实际上可以看到月亮变红，看到陨石雨或类似的东西。当然，人们也无法眼睁睁地看着天空被卷起来。我不确定那会是什么样子。因此，很明显，约翰是在用象征的语言说话，但他从旧约前辈那里找到了象征。例如，一个重要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24章和第34章，但例如，以赛亚书第24章和第1至6节，看到主将要荒废地球并毁灭它。他将毁坏他的面貌，驱散他的居民。对于祭司，对于人民，对于主人，对于仆人，对于情妇，对于女仆，对于卖方，对于买方，对于借款人，对于贷款人，对于债务人，对于债权人，都是一样的。地球将被完全荒废并被彻底掠夺。主已经说了他的话。大地干涸枯萎，世界日渐衰弱枯萎，地上的尊贵都衰落了。大地被地上的人民玷污了，他们违背了大地的法律，违反了法令，破坏了永恒的约。我希望该文本在第24章的开头部分注意到地球的毁灭影响到整个社会和经济阶层的每个人。但更重要的是，另一个重要的文本是以赛亚书第34章和第4节。天上所有的星辰都将消散，天空将像书卷一样卷起，所有的星辰都将像葡萄树上枯萎的叶子，像无花果树上枯萎的无花果一样掉落。很明显，语言影响并在启示录的第6印中得到体现。第2章中还有另一篇有趣的文章，乔尔值得一读。在约珥书第2章中，我们再次在第10节中看到了对主再来的日子的期待。在他们面前，大地震动，天空震动，日月变暗，星辰不再发光。所以请注意这里发生的事情。先知们几乎用一系列的图像来描述主的最后一天及最后的末世审判。这再次表明，这可能不能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耶稣本人在马太福音24章中似乎也接受了这种语言。所以约翰只是用一种相当通用的语言来描述末日审判。可能就像今天我们可能会说有人把世界颠倒了，或者我们可能会说一切地狱都崩溃了，不是字面意思，而是说一个如此灾难性的事件，或一个如此惊天动地的事件，这是另一个形象或隐喻， 这是一个影响如此深远和重大的事件。它可以用暗示宇宙彻底解体和溶解的语言来描述。很明显，随着第六印的到来，我们终于到了终点。我们现在正处于神来结束历史的时候，为了应验旧约的预言，现在主的日子即将来临，这意味着对那些受压迫的人的审判，特别是对那些压迫者的审判。封印五人现在呐喊，还有多久？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情况正在开始发生。因此，封印结束于来自各个社会经济阶层的每个人，在这些地方，上帝不承认那些拒绝他的人和压迫他的人民的人，以及那些追随野兽并与异教偶像崇拜的罗马人同归于尽的人之间的区别。现在终于到了这一天，神的愤怒再次降临，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现在，在我们进入第七章之前，有两件事。首先提醒一下，第七封印还没有被开启。我们说过，这对于喇叭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下一个系列的七个。六和七被折断或分离，并且有中间材料。所以我们会看到，正如我们已经说过几次的那样，第七封印在第八章开始时被打开。所以有一个中间部分，整个第七章我们接下来会看。但要认识到的另一件事是，第六章以一个重要的问题结束。这个问题是那些遭受上帝愤怒之日的人提出的。这种躲在岩石中的意象恰恰展示了上帝试图逃离他并逃离他的恐怖和恐怖。同样，这是旧约的意象，但第十七节的文本以一个问题结尾。他们说，愤怒的大日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想躲避他。最终以谁能站住而告终。我想，这个问题将在第七章得到解答。第七章将告诉我们，谁能在神愤怒的日子站立得住，谁能抵挡第六章所叙述的这些灾难。这些灾难在神愤怒的日子达到顶峰，谁能够抵挡并抵挡，或者谁是能够生存下来。第七章将给出答案。那么让我们看一下启示录第七章。正如我们所说，第七章起到了第六章和第六章和第八章之间的插曲的作用，但第六章和第七章最终在第八章中打开。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我们会考虑这一点。我们说它起作用了，那么第七章的作用不是作为一个题外话，也不是作为一个刚刚不加区别的插入到印章序列之间第六印和第七印之间的东西。相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清楚地回答了第六章结尾的谁能站立得住的问题。第七章会告诉我们这一点。谁能坚持通过第六章的印记，谁能抵挡最后的审判日。然后我们在这段插曲之后再看，审判将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以四或七号审判的形式再次恢复。但换句话来说，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第七章将进一步解释和描述第六章的事件。换句话说，第七章并没有按时间顺序跟随第六章的事件。注意第七章第一节从这之后或这些事情之后开始。也就是说，这是约翰看见第六章那些事之后的意象序列。现在他看到了第七章中的事件，但第七章似乎又回到了过去，并回答了这个问题，谁能站得住。换句话说，第七章不仅仅是一个题外话，他进一步解释了第七章中叙述的事件。所以我想阅读第七章，然后我们将再次广泛的讨论其中发生的事情，然后检查一些细节，特别是第七章的两个部分中介绍的两个中心组。但第七章开始了。此后，我看见四位天使站在地球的四个角落，挡住地球的四种风，不让任何风吹到陆地上、海上或任何树木上。然后我看见另一位天使从东方上来，带着永生神的印记。他大声呼唤被赋予伤害陆地和海洋力量的四位天使。在我们把印记盖在我们上帝仆人的额头上之前，不要伤害土地、海洋或树木。然后我听到以色列各支派受印的人数共有14万4千人。犹大支派有1万2千人受印。流便支派有1万2千人。加德支派有1万2千人。亚设支派有1万2千人。拿弗他利支派有1万2千人。马拿西支派有1万2千人。西缅支派有1万2千人。利未支派有1万2千人。以撒迦支派有1万2千人。西布伦支派有1万2千人。约瑟支派的1万2千人。便雅敏支派有1万2千人。此后我观看，看见在我面前有一大群人，来自各个国家、 部落、民族、语言无法数清，站在宝座前和羔羊面前。他们身穿白袍，手里拿着棕榈枝，大声呼喊，救恩属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属于羔羊。所有的天使都站在宝座、众长老和四活物的周围。他们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赞美、荣耀、智慧、感谢、尊荣、全能、力量，永远归于我们的神。阿们。然后一位长老问我，这些穿着白袍的人是谁，从哪里来？我回答了他们，先生，你知道。他对我说，这些都是从大灾难中走出来的人。他们用羔羊的血洗净了自己的袍子，使之变白。因此，他们在神的宝座前，在神的殿里昼夜侍奉他。坐宝座的必为他们支搭帐篷。他们再也不会挨饿，他们再也不会干渴了。阳光不会照射在他们身上，也不会受到任何灼热的炙烤。因为宝座中央的羔羊将成为他们的牧者，他将带领他们到湖水的泉源，神将擦去他们眼中的每一滴眼泪。正如我所说，第七章围绕着，或者至少他的大部分兴趣围绕着对这两个群体的理解。我们被介绍给两个不同的群体，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什么？他们的身份是什么？他们是谁？这些是同一组吗？这是指同一组吗？这是两个独立的群体吗？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这两组是第一组，即14万4千名受印的以色列人，其中1万2千人来自本文列举的12个支派。然后第九节介绍了第二组，这是无法数算的众多，由来自各个部落、语言和语言的人们组成的群体。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识别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话又说回来，他们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一样的吗？他们是不同的人吗？约翰的观点也很有趣。在第七章中，从某种意义上说，约翰的视角似乎仍然是在地球上。虽然在第七章的开头，这几乎可能是一个天国的视角，其中说他看到四个天使站在地球的四个角落，阻挡四风。但显然，约翰似乎看到了地球上的一件事。然后，从地上的角度来看，14万4千人的受印大概会发生。但从第九节开始的第二组，约翰的观点似乎又是属天的观点。我们说启示录不断地在天地之间来回移动，所以现在在第九节中，当他看到一大群人围绕着宝座，天上的宝座时，这是一个属天的场景，大概与第四章和第五章中天上法庭的场景，上帝的天上宝座室是一样的。第七章的其余部分是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的。第八章，他将回到尘世的视角或尘世的场景。但让我们首先看第一节到第八节中的第一组，即14万4千人。有趣的是，首先要注意的是，意象开始于作者描述这14万4千名以色列人被封印在12个支派之前。他首先描述了一个或四个天使在地球四个角落的意象。再次注意数字4的重要性，4是象征地球，4表示，我们今天可以说，地球的四个角表示整个地球仪，整个地球。所以，四位天使正在阻挡四风。我脑海中浮现的问题是，这四种风到底是什么？他们为何阻碍他们？最有可能的是，四风至少代表了第六章中的四匹马。我相信，这里的风可能暗示着毁灭和审判，就像在世界末日文学和旧约中一样。因此，四风可能指的是最初出现的四匹马，他们以瘟疫的形式对地球造成了严重破坏。他们也可能预见到一些瘟疫，尤其是喇叭瘟疫的到来，因为这些瘟疫会伤害地球、水和海洋。所以重点是，这四种风是瘟疫，至少是第六章中的瘟疫，也许也预示着第八章中的瘟疫会出现在地球上，危害地球和海洋。因此，天使被告知要抑制，抑制风及审判的发生，不允许他们发生，直到其他事情发生。这是第二节。然后约翰看到一位从东方来的天使，他有一个印记，他想要印上那14万4千人。现在这个事件显然是指以西结书第九章。请记住，我们说过启示录大致遵循以西结的顺序。第四章和第五章依赖于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即以西结王座室的意象。现在在以西结书第九章中，我们找到了神的印记。神来印记他的仆人。所以现在我们找到了一位天使， 他在瘟疫被释放之前，在四风肆虐之前降临并封印了他的人民，并且将他们封印起来以免受到伤害。现在总结一下，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会受到所有身体伤害。正如我们在整个启示录中所看到的，由于他们受苦的见证，约翰预计他的子民确实会受苦，并且确实会被处死。但就成为上帝审判的接受者而言，就任何在精神上伤害他们并阻碍他们继承遗产的事情而言，他们现在都被封印了，免受这些审判。当你读到这篇文章时，这14万4千人的问题是约翰说的相当具体。这真有趣。他不仅说以色列每个支派有14万4千人，或者以色列各支派有14万4千人，而且他在第五节到第八节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他列出了部落名单，并指定了每个部落的人数，即12000人。现在首先让我提醒您，我们将回到这一点，但要提醒您数字12的重要性。我们可能不应该期望这里的这些数字具有严格的数学精度或字面意义。但重要的是数字12象征神的子民。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有12个部落，来自旧约，12000是1000人数的12倍。那么144就是12乘以12。所以约翰再次使用12和12的倍数乘以1000得出这个数字。我们也许会多讨论一点。所以第一点是，无论这个群体是谁，我们都不应该用过于严格的字面方法或数学精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就好像约翰坐在那里拿着计算器计算所有这些人，并得出正好144000。启示录中的数字是象征性的。但是这144000名接受印记保护他们免受上帝审判的人是谁呢？或许还有，特别是第六印，即上帝愤怒的日子，这144000人是谁？有很多建议，但我将突出显示最突出的建议，然后提出我认为可能的建议。首先，许多人坚持认为这是字面上的以色列，来自以色列所有支派的144000人，特别是对支派的精确指定，以及每个支派12000人，表明这是末世的以色列民族。这通常与我们多次提到的某种解释启示录的方式有关，尤其是在向留下的人系列这样的系列中以非常非常流行的形式传达的形式。但这个想法是，一旦神在第四章之前除去了他的教会，即神的子民，那么神就会迎来一段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会有灾难来应验旧约。他将使他的人民回归以色列并恢复对他们的应许，但在此之前他们将经历一段苦难时期。现在上帝被视为在以色列国中封印了144000人，他们将成为他的子民，他们将在那段灾难时期成为他忠实的见证人。这就是这里所设想的。因此我们应该从字面上理解，上帝从以色列民族中选择人们，他将在未来的大灾难时期封印并保留他们。所以这显然是指未来的事件。第二种可能性是，有些人的理解与第一种观点类似，但有些人的理解是按照罗马书11章和24至26节的思路，特别是保罗在第9章至11章中谈到命运的问题。神的子民以色列。在第11章末尾，他说出了这些话，然后所有以色列人都将得救。大多数人认为，保罗期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也许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这个国家的许多人，许多神的子民以色列将会得救。虽然保罗没有告诉我们所有的细节以及具体是如何发生的，但有迹象表明他预见到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会发生的未来事件。有些人会根据罗马书第11章中的事实来解释启示录第7章，即将来所有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在这里我们看到作者再次描绘了这一事件，大多数人都会同意，象征性的，高度象征性的语言。但就像第一个观点一样，他把以色列所有支派中的144000人视为字面上的以色列，尽管与第一章有很大不同。第三种观点可能有一些子集，我不打算详细介绍。第三种观点是，这里提到的来自以色列支派的144000人是象征性的，象征着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上帝完整的子民。换句话说，这与保罗甚至其他新约作者对旧约语言的处理类似，指的是以色列现在将其应用于上帝的新子民，即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我们有时会看到保罗这样做，阅读以弗所书第二章， 特别是第11章到第22章，其中保罗采用了圣约和亲近神的语言，参与了以赛亚的应许及圣殿语言，现在将其应用于以色列家庭，现在将其应用于外邦人以及。或者我也认为彼得前书第2章，彼得做了一些与约翰在启示录中所做的类似的事情，采用了出埃及记 19.6 等文本，采用了圣殿语言、国度，他们是祭司的国度，他们是一个王室国家，一个祭司，接受这一点，现在将其应用于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的教会。那么，这是否有可能是旧约中提到以色列民族的语言，像其他新约作者一样，约翰现在将其应用于旧约以色列现在找到的神的新子民，并期望这是一个民族不再仅限于以色列民族，而是扩大范围，包括以色列，包括外邦人，以及新约作者现在称为教会的神的新子民。事实上，我建议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它，约翰采用了旧约中关于以色列的语言，现在将其应用于教会，上帝的新子民，现在由犹太人和外邦人组成，并遵循其他新约作者的脚步。事实上，约翰已经这么做了。我已经提到过第一章五节和六节，以及五章四活物和24位长老所唱的第一首赞美诗，约翰在其中引用了出埃及记 19.6 节，即在出埃及记中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他们将是一个祭司的王国，他们代表上帝的统治和他的临在。现在约翰将其应用于上帝的国际或跨文化子民，包括以色列，但也包括其他方言、部落、语言和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民，现在组成上帝的新子民，实现上帝子民以色列的意图和命运，现在体现在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以羔羊为中心的上帝新子民中。这些人现在被羔羊购买并创造为他的祭司国度，作为他的新子民。所以我认为这可能就是约翰在这里所做的事情。现在在我们了解为什么他会将教会描述为来自以色列各支派的14万4千名神的子民之前，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大的力气去数他们，挑出每个部落来数他们，在我们开始之前只是两个次要的，两个我不想说次要的，两个有趣的，也许是这个列表的重要细节。在此列表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不想详细介绍，但我确实想强调其中两件事。这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当你将这个列表与旧约列表进行比较时，当你回到旧约时，当你列举以色列的12个支派时，这与那些至少在两个方面有很大不同。还有其他的，但我想强调两个。第一个事实是，没有提到但或以法莲、但或以法莲的支派。原因可能是，这对启示录来说非常重要。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其他犹太文学中，但和以法莲有时都与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因此，出于这个原因，在约翰向那些受诱惑进入偶像崇拜无神帝国的读者讲话的背景下，他可能把这两个部落排除在外。但有可能是因为一些文献中将但和以法莲与偶像崇拜联系起来，他们被排除在这个名单之外。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的第二点是，有趣的是，犹大支派位居榜首。当你仔细阅读启示录的文字时，这可能有最简单的解释。这已经回到第五章第五节了。我们不是被介绍给耶稣作为来自犹大支派的狮子吗？所以这份清单强调的是基督论。从犹大支派开始，作者可能再次表明这份清单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群体是独一无二的，因为现在他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现在他以来自犹大支派的一位为中心，他又是被杀的羔羊，他从各个支派、语言和国家购买了人民，成为祭司的王国。现在他们来了，所以犹大位居榜首。另外，很明显，第五章和第五节，但也可能是这里的列表，反映了创世纪第49章和第10节，以及犹大支派在应许有一位统治者的情况下要扮演的角色。因此，再次强调的是，现在上帝子民的成员资格是由他们与犹大支派的关系决定的。因此，犹大很可能被移至列表的开头，因为耶稣基督作为犹大支派的一员，以及作为被杀的羔羊，来为自己购买人民的重要意义。因此，总而言之，作者似乎采用了旧约中以色列12个部落的意象，现在他利用这个意象作为上帝新子民的象征，教会现在由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来定义。被杀的羔羊，来自犹大支派的羔羊，现在正在创造一个民族作为他的王国和祭司。 所以我可能不是指字面上的犹大十二个部落，也可能不是以色列，这可能不是指字面意义上的来自十二个部落中每一个部落的人民的复兴。许多人争论这是否可以做到，或者是否仍然有人来自纯粹的以色列十二个部落。我不想深入讨论所有这些，只是想强调约翰可能像他和其他新约作者一样象征性的使用这个词，以旧约语言现在指代新约上帝的子民。再说一次，我们说使用14万4千的原因是12乘以12 12象征神的子民，以色列的12个支派，12个使徒，然后12乘以12得到14万4千。所以约翰用12的倍数得到144，然后乘以1000，1000是一个大而完整的数字。所以你在这里看到的是约翰对旧约圣经中完整的神的子民的想象。现在约翰看到以色列各支派中受印的14万4千人，这是上帝完整的子民。现在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约翰要列举12个支派？或者为什么约翰要仔细检查这12个支派的整个名单，并从每个支派中抽出12000个支派？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好吧，首先要说的一件事是，当约翰说从流便支派的12000人中每人12000人，从犹大支派的12000人，从利未支派中，我再次认为我们应该严格按照字面意思来理解这一点，就好像这里有两个群体一样。你有以色列支派的较大群体，然后有一个较小的群体，每个支派有12000人。所以你最终得到的是14万4千，这实际上是从更大的以色列部落群体中取出的一个较小的群体。我不认为这就是约翰的意图，这是从一个更大的群体中选出的一个群体。相反，我会证明，我认为这不是以字面意义来理解，而是希望证明约翰会说每个部落有12000人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解决方案已经由英国学者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uckham 有效地提出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过他。作为一个小小的附言，这是你能读到的最好的书之一。启示录是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uckham 写的一本小书，名为《启示录神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马太神学、路加福音神学、短书信神学、保罗后期书信等整个系列的一部分，希伯来书神学。但在我看来，《启示录神学》这本由理查德·鲍克汉姆 Richard Bauckham 撰写的简短瓶装本仍然是阅读《启示录》最有价值的入门书。他向您介绍《启示录》的文学类型、它的功能、阅读它以及主要的神学主题。他不会在每一篇文章中都给你注释，但他向你介绍了主要的神学主题，有一个关于现代应用和阅读它的部分，总体来说是最平衡和理智的，在我看来，对解释和阅读启示录最有帮助的介绍。我强烈建议您购买它。我读书时的另一本最近的书，至少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是一本名叫《负责任的阅读启示录》的书，作者是迈克尔·戈尔曼。再说一遍，这是相似的，它更多的是介绍如何读启示录，根据它的背景，根据文学的种类，我们如何读它，我们如何读不同的章节，也充满了关于我们如何应用它的洞察力，我们现代的情况。因此，除了主要评论之外，这将是两本非常有用的著作。回到理查德·鲍克汉姆。理查德·鲍克姆 Richard Bauckham 建议，当你回到旧约并查看以色列部落编号的部分时，他说你会发现主要发生在上帝决定以色列的军事力量时，看看基本上是在记述每个部落的战斗人员数量并决定他们的军事实力。弥数记第一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稍后会看一下。你还记得撒母耳记下第24章中的故事，上帝怂恿大卫数点以色列的支派。基本上这是确定他们的军事实力和确定有资格参战的人数。所以这里的部落人口普查是为了确定各个部落的军事实力和战士资格而进行的人口普查。在我看来，这可能就是约翰使用每个部落的语言的原因。再说一次，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过于字面的解释这14万4千人只是一个较大群体中的一个较小群体。我认为上帝的全体子民，整个教会都被描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每个部落的语言只是为了回忆，例如民数记第一章。事实上，如果你回到民数记第一章，这是以色列的人口普查，从某种意义上确定军队的规模， 他开始了。章节第一节一节。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奈旷野的会幕里对摩西说话。以色列人出埃及后的第二年，他说要按宗族和家庭对整个以色列人进行人口普查，一一列出每个人的名字。你和亚伦要按班次数点以色列中20岁以上能服兵役的男子。然后注意一些语言，例如第21节、第20节，从以色列长子流变的后裔开始，所有20岁或以上能够在军队服役的男子都被按名字列出，根据他们的宗族和家族的记录，一一列出。流变支派的人数为46500人。约翰再次使用12000，意味他正在使用符号数字。在第23节中，当他数点西缅后裔的人数时，他说的是西缅支派的人数或来自西缅支派的人数，这与约翰在这里使用的语言完全相同。所以我认为约翰通过使用来自部落的12000这个语言，他故意影射民数记第一章和其他文本，其中以色列被算作人口普查，以确定合格的战斗人员的数量，从而确定国家的军事实力。所以在这里，约翰用上帝子民的语言来谈论他们。第七章将神的子民描述为那些受印记的人，他们能够在主的日子站立得住。那些被封印并免受瘟疫侵害的人，现在被描绘成一支出征作战的强大军队。事实上，有趣的是，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当144000人后来出现在启示录第14章和第一至第四节中时，请注意他们是如何描述的。然后我看到前面，在我面前有羔羊站在锡安山上，和他在一起的有144000人，他们的名字写在他的名字上，他父亲的名字写在他们的额头上，可能是他们从章节中得到的印记期。我听见天上有声音，水流咆哮，就像雷霆的轰鸣。第三节，他们在宝座前、四活物和长老面前唱了一首新歌。除了从地球上被救赎的144000人之外，没有人能学会这首歌。这些人不与女人交往，因为他们保持纯洁。有趣的是，在第14章中，他们基本上被描述为不与女性发生性关系的男性处女，这正是旧约战争期间的要求之一。你还记得大卫和拔示巴的故事吗？当他让乌利亚回家时，乌利亚试图让乌利亚与拔示巴睡觉，以掩盖大卫所做的事情以及他让拔示巴怀孕的事实，但他拒绝与他睡觉。这是战争要求的一部分禁欲性关系。因此将7和14相加，你就得到了这张144000人作为一支军队，作为一个出征作战的军事飞地的图景。然而虽然教会被描绘成一支出去打仗的强大军队，但在阅读了启示录第5章并阅读了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后，他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如何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教会作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将出去作战，但他们会征服，他们会得胜，他们会取得胜利，就像羔羊通过他们为耶稣基督做苦难的见证一样。所以这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愿景。这不是一支像罗马在第6章和前两印中那样带着剑和武器出去杀戮的军队，相反，在这里你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出去作战，但讽刺的是，他们通过他们的忠实信徒这样做见证痛苦，甚至致死。所以我认为第一组由整个教会组成，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现在被描绘成一支强大的军队，沿着旧约的路线，并使用旧约中的意象。现在他们像以色列一样，作为一支强大的军队出去战斗，但他们不是通过武器，而是通过他们忠诚的见证，甚至至死不渝。现在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看看本节其余部分中无法数算的群众是谁，以及他们与第七章前八节中的第一组人及144000人的关系。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第12节，启示录6章第6印，启示录第7章，谁能忍受中间差距？